一网打尽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饭桌派。今天是我们饭桌派的学习派，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那我们饭桌派呢，不仅有电影派，我们有热点，我们还有学习派。那在今天的学习派当中呢，海伦就邀请了一位嘉宾，我们来展开一个宏大的学习过程。所谓的宏大的学习过程呢，其实更多的是指我们想从一个学习的角度入手，来带领大家去学一个特别的一门课吧。好，那我先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嘉宾，也是我们的老师。你好，龚牧师。
哎，你好 Helen， 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你好，龚牧。
你好。
那我们都知道啊，到现在为止，美国的大选终于尘埃落定了。那这次大选呢，确实引得了，可以说是吸引住了全世界的目光，全球很多人都关注，包括我们中国人哈，也特别关注。可是呢，我们在关注的时候，我们就老听到有一些评论，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到，就说美国的建国是一群清教徒坐着五月花号来到了美国。那这个话呢，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很多都听了美国的历史，甚至他们可能也会对约翰亚当斯啊、华盛顿啊这些开国元勋们他们如数家珍。可是到底什么是清教徒？到底他们为什么来到美洲大陆，建立这样的一个以基督信仰为立国之本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很多时候还是很模糊，虽然我们可能会讲故事，可是清教徒是怎么来的？清教徒到底跟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不叫基督徒？甚至有时候也有人把他们叫天路客啊，为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种种之类的问题啊，其实就带来我们今天学习派的内容。所以呢，在学习派里，我们就和龚牧师一起穿越一下，我们穿越历史啊，穿越历史的长河，我们去来到美国建国之前的种种的历史背景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学习派叫做从宗教改革到美利坚。我非常开心邀请到龚牧师跟我们一起啊来讲这样的课。到现在呢，我就把时间就交给龚牧师。龚牧师，您带领我们来走一走崎岖忐忑、充满了血雨腥风，甚至充满了各样的征战和黑暗的那段历史吧。但是我们也盼望从这样的历史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手仍然在中间，在人类如此迷茫当中，在各样的败坏里面，上帝为他所爱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龚牧师，您来给我们先谈一谈清教徒的产生的根源。
好吧，我想呢，这个清教徒跟基督徒呢，其实呢，他应该算是基督徒中间的一部分人啊。这两天也是很多朋友们，因为美国大选刚刚结束，尘埃落定嘛，
对，
慢慢的就凸显了一些教会内部的争论。大选的时候是在社会上的争论。民主党啊，共和党啊，现在呢，就这个事情呢还在继续发酵中。可是因为已经尘埃落定了，所以教会内部的这个冲突呢反而就凸显出来。因为过去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在教会里头呢，是由人组成的，
是
有这么多年下来，这么上两千年的历史里头，只要由人组成来的地方呢，它就会有左中右不同的观点。那我们因为今天的题目是清教徒的这个题目啊，其实在当初在英国也是在教会里头分成左中右 啊不同的观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派呢比较偏左的这些人呢，就是完全支持皇帝，站在皇帝坚决的服从这个英国皇帝的领导啊，那么一批人，那就是后来就成了高派教会的这个成员。但是呢还有一派的右边的，就是特别的保守派啊。那这些保守派呢，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了，有的时候我们看今天的历史跟看500年前的历史其实有往往没有什么区别，事儿还是那个事儿，只是那个舞台背景换了。那么就是说在这些右派里，这些人呢他们就说我们必须要独立，教会要独立，不能够让皇帝插足涉足在任何教会的事情上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一批右派的人，保守，超级保守的人，他们就要说把所有教会里面的非圣经的元素呢全部清除出去。那这个非圣经的元素呢，开始是包括天主教的元素，比如天主教的音乐呀，天主教的绘画呀，甚至建筑啊，把它清除出去。然后慢慢就是在权力上把皇帝的权力也清除出去。所以他们要做的工作就好像清洁工一样，我要打扫房间，把这个房间最后打扫到最后什么都不剩为止，最后只留下一本圣经，一个讲台和几排的座椅，这就是我们理想中间的这个教会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在英国当年极为保守的那么一派人。那跟他有对立的另外一派人呢，就是这个高派教会。那高派教会后来就形成了现在的英国的这个圣公会啊，这个系统啊，有主教的。所以比如说你去英国，你看到英国有大主教坎特伯雷，那个就是高派教会，当初的这个左派的教会，后来经过了500年成了今天的英国的圣公会。然后呢右派这些人呢，他们因为不听皇帝的嘛，那当然的皇帝就不会给他好果子吃了，所以呢就经常把他们抓起来，像本人约翰呢抓起来啊，关一关呢，警告一下，然后呢没收财产，这都是经常会有的事情啊。我想这个也并不是很陌生的了。
是。
那这种情况发生以后呢，那留在英国这些基督徒呢，他们要么就继续的去革命，继续要去保持这个传统，继续的跟皇帝对着干，只要皇帝说一我就一定说二，皇帝让我往左我一定往右，就成了一个跟皇帝对立的一个力量。那这样呢时间久了的话呢，他们就越来越弱小，很自然了嘛，因为皇帝是有国家机器在控制嘛，控制整个的教会。所以这些人就逃跑啊，所以呢他们逃跑就跑到荷兰，从荷兰又再跑到美国。所以这些人呢，因为他们是要不断的要清洁教会，所以才后人就因为他们这个清洁教会的活动啊，慢慢的就给把这个 Puritan 啊，这个清洁者啊，这个名字就扣在了他们头上。就像这个圣经里说这个基督徒一样，基督徒在安提阿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绰号，是不信主的人在嘲笑那些信耶稣的人，所以慢慢这个绰号就变成了一个大号啊。所以清教徒开始也是一个绰号，就说这些人一来教会就要搞卫生，一来教会就要做清理，所以他们是 Puritan 这样慢慢就成了这个。所以其实 Puritan其实他也是基督徒，但只是说呢，他在回到500年前的那个历史的英国历史的舞台上的时候呢，他们是属于那个保守派的基督徒，属于相对于比较右派的基督徒，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他们也是基督徒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观点可能靠右一点，然后后面就有很多的历史在发生。这个就是我先对这个 Puritan 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诠释吧。
对。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可能在我们自己今天教会里，可能我们现在教会可能也有 Puritan。也有一些有清教徒精神的人。这些清教徒精神，有的人是因为有清教徒的神学。有的呢是有清教徒的精神。这个精神比如说像我做牧师嘛，在教会里头就有一些弟兄姊妹来到教会。就有两种，一个左一个右，有的来到教会来看哪个都好，怎么都好，教会说什么都好，教会放什么都好，放个花也好得不得了，这个玻璃也漂亮得不得了，看得都好。但是另外一些人到教会里来呢，就看到什么都不好，一看，哎，这个花不应该放这里，太世俗了，这个玻璃不应该是有这样的装饰，这个是有什么味道。所以就是其实 总是有的，
对，
总是有的。但是呢，在500年前，因为这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的环境，让这一批人呢形成了一个特别的一个团体，是这么一个故事。对，所以历史有的时候读一读很有趣，啊，很有趣。
对，
对。而美国呢，刚刚你讲到说美国说是由这个清教徒开始的，美国呢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好像一棵茂盛的大树一样，所以在树里有很多的根系根脉，
对，
啊，其中一个很主要的根脉应该可以说就是你所说的清教徒的这个脉骨，但是也不仅仅是它，
对，
所以这是我想呢，我们今天看今天美国历史，我们不要太全部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这个也不是很准确，你如果说美国是一个非基督教国家呢也不准确，所以怎么样保持这个，我觉得读历史怎么样保持这个折中，这个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
对，刚才龚牧师啊给我们大概讲了一下清教徒它是怎么一回事，它跟基督徒有什么区别。但是龚牧师，我就想到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无缘无故突然发生的，那怎么这样的一群人就突然想起要反对当时的英国皇帝了呢？他们背后推动他们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到底是什么在推动他们呢？那这个话题呢可能就要引到那个引起英国就刚才您讲的就是英国有这样的清教徒产生的那个背后的原因了，是吗？
那其实支撑清教徒能够让他们最后一直走到北美，从欧陆一直走到北美，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特别强的一个神学系统，而这个强的神学系统呢其实是经过了宗教改革前前后后将近100年的时间慢慢磨砺出来的一套完整的神学系统。那这套系统呢实际上相当于按今天来讲呢就是差不多属于是加尔文宗长老宗的这个系统。而这个系统最核心的内容呢就是这个 covenant, 这个圣约神学，关于神的约的概念。而这个约的概念呢加上这个马丁路德讲到的众人皆祭司。那这两个其实都是一个核心的神学问题。
对。
可是这个神学问题呢在你的实际应用的时候呢就涉及到了现实社会的管理的问题了。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圣约的概念，有一个众民皆祭司的概念，这两个揉在一起的时候，民众对于现代的权利呢就有一个特别的监督的欲望。有一个参与的欲望啊，这个是实际上是一个最核心的部分，因为在过去整个中世纪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贵族统治的，所以呢，作为一个平民百姓的话，他不会去管你这个国王啊、大公啊、侯爵啊，你们之间争土地啊，你们之间分领地啊，跟我没有关系，反正只要我有这一亩三分地，永远有这一亩三分地就 OK 了，我不管你会怎么管我。
对，除非是那个税啊太重了，交的钱太多了，可能会有一些反抗。但一般来说，作为中世纪的时候，所有的其实那个时候也不仅是王权，其实也是神权统治。那时候的教会啊，教宗整个控制着人们的话语权吧，应该说。所以刚才我听到您讲到的有一句话就是宗教改革哈，就是马丁路德众人皆祭司。那为什么就到了马丁路德，他到底掀起了一个怎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思想呢？他到底反对的是什么呢？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其实在马丁路德以前的这个整个中世纪的这个时代里头这种像马丁路德这样的积极的要改变现状的人一直在有，一直是有的。整个这个历史里头不断有人起来抗争，不断的有人去呼吁。其实马丁路德他真的从某种角度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原创性的，但是他更多的应该属于是一个集大成者。而且呢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按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应运而生，他在一个特殊的时空之下呢让他的改革成功了。
对。
而这个成功对于他自己来讲都是没想到的事情，都是一个很意外的。所以每一次我看宗教改革的时候我看到的这个后面就是200%的可以确定的这是上帝的作为。
是
啊，就是好像这个果子到了时候了，瓜熟自落，自然而然形成的一个结果。 那就是说你没有马丁路德，你再有其他人，最后还是会有宗教改革，因为他已经积淀了1000年、
嗯、
甚至2000年的这个历史啊，所以呢这个、
嗯、
所以历史有的时候是这样，没有一件事情它是彼此没有关联的。
嗯，
很多东西都是互相牵引互相关联的。
对，
就刚才我们现在是把时间推回到1621年又推回到1517年、
嗯、
但是其实很多的历史可能你还要最最早最早你都要回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为止啊，真的特别是看我们今天的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历史、
嗯、
啊，比如今天的美国、
嗯、
今天的美国除了它是宗教改革的最终的这个宗教改革在德国啊、马丁路德撒种，然后呢在英国开花，
嗯，
然后在美国结果啊，我们可以是这么来理解宗教改革。
嗯，
但是同时美国呢又吸收了古希腊的哲学，
嗯，
古罗马的政治管理，它是整个都吸收在这一个国家里头。
嗯，
啊，所以它为什么是今天世界上的所谓的霸权国家，也是因为它是集大成者。就
是
这个、
是
是
是，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把我们的这个欢乐学习派就带入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深度的一条线里面，就是刚才龚牧师跟我们讲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无缘无故的哈，突然平地拔起一座山是不大可能的，它都是有一个积累的。那引起马丁路德他改教的这样的一些因素有哪些呢？咱们就找几点，比如说那个伊拉斯莫他把新约翻译成希腊文，这个是一点。还有比较重要的是那个三个教皇，不是、
啊、
当时
欧
洲整了三个教皇、
那个是天主教大分裂的时候，是大概1378年前后。
对对，就是人们开始对权威有怀疑，然后加上圣经翻译成希腊文，就跟以前的那个五加大的那个译本、
嗯、
那个拉丁文，就是我查过一些资料，就是它中间有一些翻译其实都不是那么准确的，才导致为什么天主教会有这种什么赎罪券呢？它有些是把它翻译成赎罪，其实伊拉斯莫他翻译成的是悔改。
对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个 Vigor 五加大译本上翻译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补赎。其实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权威的问题啊和圣经的问题其实是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权威的依据是什么权威的标准是什么。
嗯，
我们华人呢其实对西方的文明呢不是终究还有一个 gap， 有一个距离，我们有很多我们以为的西方的情况。其实回到中世纪的话呢，中世纪的人其实大多数是不识字的，就跟我们回来在大清朝的时候一样，
嗯，
很多就是
都文盲、
哎、真的大清朝那个时候的特点真的是老外教国语，你知道民国啊、
嗯、
大清、
嗯、
清末和这个民初的时候、
嗯、
就是那些洋人宣教士到中国来、嗯、他们的中文比我们中国人中文还好
还好
所以他们到中国就是办几件事，一个办医院，一个是办学校，
对，
然后盖教堂，这是洋人宣教士的三部曲、
嗯、
所以洋人办学校呢那是不会教这些孩子英文的、
嗯、
啊，他是在中国开一个不要钱的给中国的孩子们来教中文，所以老外教国语你要想这个是这个是曾经的一个画面。
对、
这个不聊那些，那是题外话了。回到欧洲呢，欧洲的中世纪的时候、
嗯、
大部分人是不识字的，
是是
识字的呢只有很少数的都是在修道院里的修道士。
嗯嗯，
所以在古代呢，在就是或者说在欧洲的古代的时候，你要想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你就要做成一个修道士、
嗯、
你才成为有文化的人。
嗯
啊、
嗯
所以你现在在北美啊，你到欧洲啊，你在读大学为什么毕业要穿袍子，
嗯，
知道毕业袍啊博士帽啊那些东西。
对， 对，
其实那些东西最早都是 monk， 都是那些修道士的服装
啊，
表示说你今天成了有学问，你现在成了 master 啊，你现在成了 doctor 啊，现在实际上 master doctor 都当时修道院里的称谓、
哦、
你知道
这很有意思、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有趣。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欧洲的历史，特别不了解欧洲的信仰史的话呢、
嗯、
我们其实完全不了解西方。我们到今天为止现在已经开放这么多年了、
嗯、
其实我们跟西方还是一个就是雾里看花啊，都是各自猜各自猜想，所以才会有很多今天的所谓的矛盾。回到中世纪的权威的问题呢，当然你刚才说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三个教皇的事情。
嗯，
在此之前的这个在欧洲的历史啊，它跟中国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
嗯、
因为我们中国呢、
嗯、
从秦始皇以后呢，
嗯，
就不再有祭司跟君王的区分。
嗯
这个是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东方人看西方历史永远看不懂的一个扣啊，我想今天先把这个扣解开了，那后面很多东西就都容易很多了。因为在我们东方的文明里头呢，就是说有皇上帝，这是中国古代的诗经里面讲有皇上帝，昊天上帝，
对，
所以皇和帝呢都是过去我们称呼上帝的词，称呼昊天上帝的词。所以呢在春秋战国啊，那个时候天子呢是负责祭司的，更多的工作是祭司的。所以呢等到秦始皇的时候呢，他是把祭司的权力跟君王的权力二合一统一在一起，所以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他就有了生杀大权。他为什么他有生杀大权呢？他是代表上帝来管理世界的。所以因为当他代表上帝的时候，同时呢他也就代表一切，包括法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在我们东方的文明中间呢，这个行不上大夫，但是到了大夫以上的，就是包括皇帝这个层次的时候，就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所以在我们东方的文明里头，就是说法律不是针对每一个人的，法律只是对平民百姓的。如果你到了某一个级别以后，你就不在这个法律的限制和范围控制范围之内，这是我们的传统。所以其实呢，我们虽然不去想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印在骨子里头了。但是在西方不是，西方从摩西的时候开始，就是由摩西和亚伦来共同治理以色列人，然后到大卫的时候，大卫只是王而不是祭司，所以一直一路下来。所以呢到了这个中世纪的欧洲啊，因为它是受基督教文明的影响，所以呢欧洲虽然罗马帝国曾经比如说这个凯撒会称为神，但是呢它不是祭司，还要有一个专门的祭天大典，还要专门有一个专人去做，不能是皇帝去做。而在中国祭天大典呢，封禅呢，甚至到天坛祈年殿呢，这些事情都是皇帝来做的。为什么？因为他虽然是行政的统帅，他也是信仰的统帅，这是二合一的。所以呢在欧洲呢，它是一直是分开的，欧洲一直是分开的。所以因此的话呢，如果一个欧洲的皇帝，当然我们用英文叫 emperor 啊，其实它跟中国的皇帝不太一样。如果一个教皇不允许这个皇帝呢作为教会的成员的话，就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说任何一个皇帝必须要得到教皇的认可，因为教皇下面的臣民都是上帝的臣民，那教皇是负责这些臣民的心灵世界，
对，
这是教皇的工作。而皇帝呢是负责这些臣民的生活世界，物质的世界，
物质世界，
吃喝拉撒睡的事儿归皇帝管，但是呢心灵的世界是归教皇管，这一直是分开的。这个人的心是归教皇管的，所以如果这个皇帝不听教皇的会怎么样？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查一查这个当年亨利第四啊跟这个贵格丽这个之间的这个冲突，
对、
就是
让他在雪地里跪了三天，
对，
因为那个时候是君权神授的一个世界嘛，就是君王的权力必须他有他的来源，他的来源的权威性就来于上帝的授予，而上帝怎么授予他的呢？是透过教皇给他的。
对，所以因此的话在那个年代，中世纪的年代哈，在人们心中有两个王，一个是物质的王，就这个世界的王，一个是心灵的管理者，所以呢这两个，所以这两个呢都是不可以被颠覆的。所以当你刚刚讲说有三个教皇的时候就出了一个大的问题。有三个教皇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说，哎，原来这个心灵之主啊，这个不如这个物质的这个有军权的有政治权力的好像更厉害。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教权跟这个人权之间就有冲突，有冲突的时候大家就诉诸于呢法律。注意啊，最终其实是诉诸于经典。法律是什么？法律其实就是文献。
是。
因为当我们研究法律的时候，你都是去研究文献去，各个各样的条文，然后你怎么去解释这些条文。所以这就带来了整个中世纪末期的这个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最大的功课，最大的进步就是说， 人们不再去追求地上的权威了，就是看得见的这个人的权威，而回头去追求文字的权威。
哇，非常好。公墓现在渐渐把我们带入水深之处，让我们从中世纪一窥它的权力的分配和它之间皇权和神权之间的那个张力。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打一个逗点在这儿，因为学习派还有下一集。好的，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下次见。谢谢公墓，我们下次见。
好，谢谢大家，谢谢。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良友汉语拼音.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Salvation is wonderful.